所以教育也需要这样一个东西。你们一定有听过这台语哈、啊，这个我小的时候，这个乡下哈、啊，这个用这个台语在讲说啊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“披姐的轮来供”，你有没有这么听？很喜欢用“披姐的轮来供”，“披姐的轮来供”，就他用一个比喻性的东西的启发性会更好。所以佛经里头有很多比喻性的东西，原因也在这里，就是为了。这个东西是为了让我们全巧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般若，好，那么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啊，佛经里头的前后看看，你用般若大般若经回去看阿含藏的时候，你看阿含藏从头到尾也都是般若，你用阿含藏那边投射过来来看般若的时候，每一个东西都具有般若的，都会产生般若的显发，它就是很有意思的啊。有时候我们这个常常有时候会讨论到说，老师你怎么会把这两个东西想在一起？我说不是，你多读多看了以后，师父就常跟我们讲，你要读前经去解后经，也要读后经去解前经啊，读此经来解旁经，读旁经来解此经，也就是你这部经读完读那部经，用这部经来解释这部经，这部经来触类旁通这部经，这个般若才会发，才出来。所以那时候啊，这个30岁吧，那个时候这个去跟师父读经，他告诉你的方法就这么简单。但是你要不断的读下去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读经读在前面的时候，你读到后面的时候，用前面来解后面，后面来走前面，用这一部经解这一部经，用这一部经到最后只有一法，这一法就是万法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般若就是这样。所以读经也是这个样子，是活的。所以过去呢，这个我们常常听到他们这古德这么讲说，你做过了就要放下，努力过了就要放下。为什么？如果你努力过了，当然你是用我们的智慧，用我们的心思，用我们尽我们的心力去觉察，努力去做了，做完了以后，先做完了以后，所谓的放下，就你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啊，这个嫌东嫌西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内心里头，在那个地方啊，又觉得好像这个有很多的思量，有很多的这个追悔啊，这是很糟的。在心理学里头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你做完一件事情，你可以检讨，但你不可以追悔。勇敢的去做，做完了就不要追悔。我把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写在啊，这个行动的这个一个观念里头来，就是你要去做什么事情都一样啊，我们这个是。行动完了，你可以觉察，可以反省，但是你不能追悔，追悔就是情染，追悔就是执着。所做的啊，那么只是般若，是波罗蜜多，它就是法性。你所做的就是从般若里头出来的，没什么两样啊。所以我们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创意。我们每天都要使用我们的创造性。所以那么过去一位心理学家啊，当然也是一个治疗家，就是 Eric Fromm， 他这么讲，他说其实人是生活在 creativity 里头，人是生活在创造性的活动里头，那个创造性其实就是般若，想得对，做得对，做完了放下。有人就讲说，那放下了都不要他吗？ 放下的意思是你的心不要被你做完的喜乐给困住，也不要做完了以后还有一些点缺憾不要被它困住，然后我们才能更能够去做事情，更能够宽阔，更能够把生活做得好，更能够使生活当中会过得更好。如果我们想要去养成一个习气是常常要去追悔的话，那我们的烦恼会很多。如果我们养成一个习气啊，对于好的东西一定要洋洋得意的话，那我们一定会冲昏了头。所以他来告诉我们的是，东西就是这么了了分明、清清楚楚的。那么所以关键就在无杂，所以就啊无杂法义啊，就是你不染啊才可以的。我们看他第二条这个地方说，菩萨为化有情的时候，虽现啊流转诸趣生死。虽然菩萨，我们作为一个菩萨，我们回来人间在流趣生死里头生活，各位都是菩萨。你不要以为说你没有在化度人，你此刻在听的时候你在化度老师，因为没有你来我不会讲，因为你来别人也一起来，所以大家一起都来听，都来听讲了，彼此化度。你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开个车子给人一点方便，它也是一个化度。你每天早上去市场买菜的时候，你只是一点点柔软，也给别人很多的信心，也给别人很多的方便。所以时时刻刻都在化度。菩萨来到这个人间化度有情，化度有情其实要化度人就是需要行深般若波罗蜜。那这个可是呢，我来这个地方呢却啊不为啊比烦恼业障诸障所染，我不要被这些种种的烦恼执着业障这些东西所染，则能转妙法轮啊度无量众啊念脱生死，我就能够转这个妙法轮。所以妙法轮必是只有坐在这里讲经才叫转妙法轮，你现在坐着在听经也在转妙法轮，你时时刻刻吃饭啊这个行走啊这个待人接物，无时无刻不是在转妙法轮。在妙法轮我们就不起障碍，我们就不会起执着，就不会起更，就不会在那个地方制造更多的啊这个造作，那叫解脱生死。那么我们不会在这一个生活当中被这些诸障所染，这就是菩萨化度有情。所以我们要宽一点，大家要清楚，不要以为自己好像 是有情，而自己没有在化度有情。你时时刻刻都在化度有情，要注意这个问题哦。那么你在家庭，在你工作的职掌上，你都在化度有情，你所做的事情也都在化度有情，可是你却在这个地方是无杂，所以叫无杂法义。我在这里不起染着，不起这个障碍，我才能够转妙法轮。什么法轮？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法轮可以转，不是，你的生活就是法轮了。所以我们进来在礼佛像的时候，其实它就是法轮了。你整个的人这样子啊，恭恭敬敬的，每一个关节都在动，开了这个花，结了这个果，然后再起来，这个整个轮转都叫法轮了。所以转妙法轮的问题，我们有时候会这么讲说啊，人生应该要沾锅，或者人生不沾锅。就般若来讲的话，就是不沾锅。为什么？做完了以后，如果你这个锅贴一直贴在锅子上，你怎么吃啊？那就看你怎么解释。所以我一定要把锅贴放在锅子里头，所以当然要沾锅。所以去辩论沾锅不沾锅，只有读过大般若经的时候会嫣然一笑，不做回答。为什么？我很清楚，不是沾锅也不是不沾锅，而是什么呀？而是我知道锅子里煎出来的东西很好吃，我也知道怎么煎，至于沾不沾，我不在这里做文章。但是事实上，从某种角度来讲，我们还是可以知道，我们还是可以明白不沾锅的道理。如果我做过一个经验，我 这个事情我做得很成功，然后我就一直执着在这个成功的经验里头，我变成那个成功经验的奴隶，我的般若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是，所以不沾锅。如果说我不投入这个世间啊，去化度有情来生活，那我不沾锅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会断灭。所以也离了般若圣眼，因为我并没有真正转妙法轮，我的人生没有转这个妙法轮，我没有起这个生命的实现。那么这段话倒很明白了，关键在于我无染。所以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，心理世界里头只要你这个心是沾着过去的那个产生结的话，就一定很有问题，要不然就变成啊很不安，要不然就是变成啊有一些成见，要不然就是有很深的城府，有很多的成见，就是这是大结所产生的。所以佛告诉我们不要起这个结。我跟大家解决一个小小的例子，好多年前我碰过一个有趣的一个个案。有一个人他来找我，他的年龄跟我相仿，或者比我大一点点吧。他是一位律师，他也蛮有名气。他来问我一件事情，他说：老师，我上法庭的时候，我这么久了，我还是一个名律师，为什么我上法庭的时候，我的手心还是在出汗，而且我觉得很焦虑？所以我来找你，我不是去找精神科，我来找你，你能帮我解除这个问题吗？我说大概心里面过去的某些东西打一个结吧，有一个东西害怕的打了一个结，比如说小的时候在田里玩被蛇吓到了，或者是在哪里玩，或者是在哪里，或者是家里父母亲管教的态度，有可能，很难说。我说现在什么都不想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你可不可以从你的脑子里头浮现一个情景，你把那个情景童年的情景告诉我。结果他告诉我一幕一个故事，他说我现在想到这个脑子里头浮现的这个故事是常常浮现的。我说说啊，他说在乡下以前那个准啊，清准清那个这个水准的时候，那水准把它给修起来，水把它弄出去了以后，就可以抓很多泥鳅，就可以加菜，就可以有一点蛋白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通常都不是单独做，是好多人做起来一起做，大家一起在那混水摸鱼，摸这些东西。他跟他的父亲一起在摸鱼，好多朋友一起摸鱼，他结果摸出来一条鱼，那条鱼是鳗的鳗鱼，蛮大的。他抓起来以为是蛇，然后拿出来看了又然后把它甩掉了以后就没有了，大家都拼命抓终于给另外一个人抓到了。抓起来的时候很高兴的时候，他爸爸这当面给他羞辱，所以他真没有用，把他骂了一顿。他说那一件事情让他一直内心里头都受到一种屈辱，他是一个胆小鬼，众人的面前他被爸爸被很多人眼光集中在身上，说了是一个胆小鬼。我说我们就先来做这一条好了。你以为那些人通通记得这件事情吗？他说我在想事。我说所以你很少跟你以前的同伴一起来往吗？他说很少，我只有跟少数一两个有来往，我也很少回去家乡。我说我们来做个实验，把它去掉。 让你可以了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回去，你是一个有成就、事业有成就的人，你回去请这些人哈，像开同学会一样请他们吃饭。你回去，你有联络的那一两个人，拜托他们说你搞到联络起来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来聚一聚，回去了，然后大家就可以谈过去往事的事情。然后让大家尽量去谈过去的事情，你不要讲，你去听。如果有人提起这件事情，你才跟他讲说是啊，但是当时那个胆怯的小孩子，后来就变成为大家为正义而辩护的律师啊，你就这个东西就容易瞎说啊。如果没有讲的话，那你就回来再说说，再来说说看。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也可以跟大家讲，说你童年的时候的经验，讲到摸鱼的一个故事都可以讲，而且让你感觉到你以后都很觉得很没有脸，自己是一个没有胆的孩子，心中还留在那个状况里头的，讲给大家听，你不要害怕，把它讲一讲以后就好了。结果他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情，然后做完了以后，他来跟我讲，我做过了。我问他，那里面那些人都在讲以前童年的往事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到你那个这个没有胆的小孩子的这个故事？他说没有。他说后来我讲了。啊，那怎么样？但我讲完了以后，大家说干母鸡干台鸡，说这件事情也大家也不觉得，所以我就跟人家讲，我说你现在才知道你自作多情了吧？所以你以为你这么想，所以留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是我们的心事所想而产生的这个问题。他那天开始在跟我谈过了以后，他说我现在比较释，真的很释然。后来我说，那你现在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我说，他说好像后来就不觉得那么厉害了。我说再回去请他们几次好了，反正你也请得起，多讲几次都没有关系。所以你知道，你把它偷偷的包起来藏在你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叫结，有这个结产生了以后，就变成解锁戏法的，要去做事情的时候手都还在，不是那一件事情，是只要比较紧张的场面上它就会并发。所以我让大家讲，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里头都有可能发生这些东西，这些结的东西要解掉。而且大家要注意，你不要自作多情。有时候我们的人里头会碰到一些问题，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对某些事情做完了以后，内心里头会一点内疚，会一点点啊，这个对一些事情事后的内心里头的一些自责，这是会有的。尤其是我在做悲伤临终关怀跟悲伤辅导的时候，我最容易碰到这种现象。几乎每一个人在他的至亲伤亡了以后，啊，死亡了以后，都会很容易产生一种内疚的现象，而且比例很高。就想来想去，去找一个东西，觉得要不是我那天没有提醒他吃药，他就不会在上班的办公室里头，啊，他产生了这个心脏病突发的现象。要是我早一点提醒他去检查，他就不会发生这种没有救的病。很多人都会放在心里头放好久，偷偷的来跟老师讲，老师就专门替大家抓臭虫的人，是这个是臭虫，本来没有，是你的心自己去把它打结打进来的，就这样。所以你注意，做过了念佛，所以该忏悔的时候忏其前罪悔其后过，忏完了内心里头还是一些用般若这个光亮来觉照， 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呢？好，第三个就谈到了佛言无生法忍，因为我能够懂得无生法忍，不起造作，但这里所产生的法忍，由此树立乃至于少分恶啊，不善这些法不得生，是故无生法忍。少分恶或者不善的东西都不会生，我无生，我没有造作，此令一切我所慢等烦恼，那么究竟即灭，如实忍受诸法，如梦如想，乃至于如变化事，此忍明智，此智故说明获得无生法忍，所以一名菩萨忍，诸法毕竟不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能够学会这一个无生法忍的啊，这一个无生法忍的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让我们，因为我没有不思善也不思恶，所以我才能够真正，我不是善恶都不思，好坏都不思，是我不执着在善，也不是执着在恶，我不是执着在某些意识概念里头，是一个活活泼泼的。所以过去当六祖坛经里头不是谈到说啊，慧能得法难行到大义林的时候，那慧明他的师兄弟就在后头追，是不是？他为了要夺衣钵回去，所以他就把衣钵放在那个石头上，然后自己引入草丛里，是不是？他追到那里的时候，他已经逃也逃不掉了，因为慧明呢，他本来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将领，所以他这个身体也好，武功也好，所以他放在那里。只是他来了以后，突然间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却拿不动。为什么拿不动？不是他很重拿不动，而是他拿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？自己是一个老粗，一个没有般若，没有智慧，那个东西做什么用？他突然间领会到这个问题，所以他才讲了这句话。他说：“行者，行者，我为法而来，非为衣钵而来。”结果慧能走出来，你既然为法而来，请你静静的坐在这里，我为你说。他为他说的是什么？不思善，不思恶，不思恶，是不是？不思善不是，是名上座本来面目。那个你不要执着在善，执着在恶，不是在造作无生法忍的时候，那就是你名上座的本来面目，它就是你的般若，它也就是你的佛性，就是这件事情了。所以佛性非常非无常啊，非善非不善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，就是这个清净。何其自信本无生灭，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在谈这个佛性里头，我们看到他很明白的啊，把这个事情在这个地方表达得很清楚了。所以当在禅宗里头，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在唱这个唱这个寇中句啊记的时候，他用了这个所楞严经的那一段啊，阿难了悟了以后唱的讲的那段句意，那是不立生劫或法身，你们记得这一段话的，是禅的开悟打开了以后，就是不立生劫，本来是要立无量阿僧祇劫才可以这个开悟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从这里这样子解脱出来的时候，所以他是啊不立生祇啊阿僧祇劫，那么就能够啊见到这个法身，所以多么难得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地方不是用文字表达的，不是用任何有违法的东西可以去接触到的，它是一个无生法忍的东西。所以寒山里头有一首诗，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讲是很有意思的。他怎么说？他人问寒山道，寒山道不通。有人问寒山，通往寒山的那个道，寒山道不通，寒山的那个道不通。夏天冰未逝，日出雾朦胧。夏天的时候，那个冰也都不融的。夏天冰不是指真正的那个有一个山，是寒山，是指他寒山开悟道的佛性啊，他称他叫寒山道。 人问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，不是有一条路拒绝东西可以走，不是。他夏天啊，兵卫士，夏天的他都是风动的，日出雾朦胧，太阳晒的时候雾朦胧，没有路可以走啊。是我何由借君心啊，这个与君心不同，你问我说，那你怎么到了那个寒山道的？他说与君心不同，我跟你用心不一样，我用这是无生法忍啊，君心是我心啊，还得到其中。如果你的心跟我的心是一样的，是无生法忍的心的话，那我们两个没有什么不，你自然而然没有什么不同啊。那么还得到其中，你才可以真正的到其中，悟入其这个法门的。这很有意思哈，你看。给大家复习一件事情啊，我们过去在谈这个华严经，在谈华严经的时候，华严到这个第三会，第三会的时候，第一会是在菩提场讲，谈万德庄严，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通通都庄严了，然后谈到佛如来的庄严跟无边的智慧。第二会是在普光明殿，普光明殿在说这个实性的内容，谈到般若在性里头的关系。到第三会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是到须弥山顶，是不是？那须弥山顶，大家常我常常讲这个事情的，须弥山顶不是人间的山，它是一个倒三角形的，你越高它就越宽越平，越低就剩下一点点，也的意思就是说，它一方面是它需要依赖执着的东西很少，可是越往上提升的时候就越宽薄越平坦，那越高的地方，那所以在那个地方谈石柱，那个地方是佛的，是过去的石佛都曾经住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我称那个妙高山的忉利天是石佛的豪宅，它是豪宅区，绝对不是平民区。所以你读过华严经，你就已经在那个豪宅区里头订购了豪宅了，你要住在豪宅才对，你的心要常常住在豪宅，你在念佛的时候要住在豪宅，要高高山顶上，就是指这个妙高山的这个山顶，那么宽敞高高山顶的，是故无极者，你是故没有，它是平坦无量无边，这个心必须要变这么宽才可以的。那这样子的一个告诉我们的就是说，我们啊能够透过这个无这个生法忍的时候，我们也就容易去接触到这个更宽广的这个部分来。那么我们再看看最后第四个，佛言一切法性中啊，无杂无差别，无相无生无灭啊，无爱无说无事，当知于法自性多无所得。我因为没有任何的执着，也没有任何的染杂，叫无得。所以菩萨啊，从初发心啊，乃至于安坐妙菩提坐，我从初发心菩萨到安坐菩提坐，然后证无上正等菩提，常应善知诸法自性，应该了解明白那个诸法自性，那个佛性啊，能善尽大菩提道，那么已能圆满诸菩萨，诸菩萨恨成熟有情严禁佛土，安住四法即证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以三圣法方便调伏诸有情类，令于三有速得解脱。三有就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所以这一段话里头是承上而来的，当我们能无生法忍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得清楚这个生命世界里头，我在这个地方，我所现在所看的这些，所接触的这些东西，要很清楚的知道它的虚幻不实。所以一个虚幻不实是指说它不可靠，它不断在变，所以如幻梦泡影， 如露亦如电，要不断的要用般若去觉照它。这个般若呢，也就是所谓含三道的道理。那也正因为是如此，我们就能够在啊诸法实性之中，我们出发心菩萨，然后安住菩提的那个座，然后去转法轮，去实现，去庄严佛的净土，去集证法轮，去得圆满的佛果。这一连串的东西却都建立在第一句话，出发心菩萨。那我们要请大家再回忆一件事情，华严经里头第二会到第三会都会提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出发心菩萨功德不可思议，大家还记得吧？那我请问，我只要出发心一次，我的功德就不可思议，我以后就不再发心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好，我第二次发心可以不可以？老师在这件事情的解释上，我觉得出发心菩萨从经文前后来看，出发心不是我初初发一次心，不是，他的出发心菩萨是由这个初是初衷，是纯净无染无染谓之初。我们讲啊，这是我的初衷，我最清净没有杂染的那个初，是那个清净的菩萨心发的是这个心。好，那这个出发心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再去看这个出发心是我发一次心就发无量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出发心菩萨是如此的初衷，是用这个无染杂，是用这个啊无生忍的这个心，我发了这个心去修行，去转法轮，去化度有情，去让我的生命过得更好，让我的生活、我的生涯、我的事业，我能够做得更好。可是我没有离开我的出发心。好，那所谓的出发心也是无量心。怎么说？儒家在《大学》里头讲的说，啊，汤之盘铭说啊，这个苟日新，又日新，日日新。那为什么新？因为我每一次、每一天有一个新的领悟，我时时刻刻都有一个新的般若，我每一个星期都有一个般若的新的体验、新的这个开悟啊。所以每一次开悟都发一次心，每一次开悟不断的延伸，所以这个菩萨行，这一个净土也就很自然的开展出来。现在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听啊。好多年前，那应该是20年前有了，我在开始这有这个讲堂，我就在这里，师父就叫我讲经。最近有一个故事很好玩，在三重有一个更新的这个文教基金会，创立这个的原来他是依附在啊，他们在做是什么？做像案情班这样的工作，是两个老师啊，一个叫做余树华老师，一个叫做陈瑞祖老师，这两个人他们也是来这里听经，听老和尚的经，也听我讲的经。那他们都是中学，都是老师，他们看到有些孩子一方面是功课太重，为了升学很辛苦，二方面是有些孩子他们下了课父母还没有回家，他希望有个地方可以照顾他们，安定他们，可以读书照顾他们，也教他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所以他们就弄一个小小的像案情班一样的东西，他们是虔诚的佛弟子，两个人就这样子开始。后来他们贷款了100万，然后做一点，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在怀疑他们是在搞什么的，是不是要来开补习班赚钱的。但是小孩子他们照顾了，后来在这个社区里头，这些在社区里头，也就是社区的一些这个居民开始协助他当他们的志工，所以开始多起来。然后这个大家积小的力量做这件事情，附近需要的地方越来越多，现在变成10几间公寓，是由一位这个企业家 他用很低的一个价格租给他在用，现在有200多个学生，而且去把他接回来，这些孩子在这里受了好的教育，教他们也可以做家事，也教他们读经，也教他们安排很多参访，这个像企业界的一些活动，让小孩子更多视野。当然这些过程一直都是老师给他指导，到现在他成为一个雏形出来了，联合报把他报出来，很多人对他有兴趣。当然他们越做越好的时候，企业家也开始赞助，他后来这个成立了这个董事会，开始做这个事情。大家先是有的人从基隆特地开车去，有的人从南部特地开车来，想去看看这个被称为叫做这个社区学校，是郑老师说这就叫做社区学校，全世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这是一个新的创意，是这个社会未来大家忙碌的时候，社区学校家庭互相协助所产生的一个新的典范，开始做了。当然他做出来了，最近募款不容易了，又比较困难了，好，可是这个东西发表出来了，这个台视呢还特别去把它采访，再把它播出来然后他们现在呢更好玩了，好多人去参观这个设计学校，他们开了一个叫做涌泉坊，就像佛光山的滴水坊一样，这些人来了以后，中或者附近的人中午现在吃一点东西的时候，那还有那附近的基本去那里当志工，又做一点东西可以卖，又多少又有一点收入，所以他现在可以维持稳定，很好玩。那么这个来帮助的义工都是社区的来这个一到晚上5点多6点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早一点回来的，4点多的陆陆续续就回来了，6点多国中的练国中的到了6点多就回来，那这就是很热闹。这个有现在有20几个老师在这个做这件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因为长期的他们很希望我指导他们，我就变成这一篇论文的指导教授了，不是写字的论文，是这一个产生的。可是我也觉得很奇特，所以我问他你当时怎么发心的出发心老师你忘了，我听你以前第一次讲华严经，听你讲一些经典，我有一次去约你晤谈，我说我知道，我记得你有跟我谈过，但是我的脑子不是来记这些东西的，我记不得。你能告诉我你那一次跟我晤谈什么？他说，我那一次跟你晤谈的是这样，那一次晤谈改变了我，因为我跟你晤谈的时候是说，我很喜欢读经，我也很喜欢佛法，我也很喜欢在唱诵的时候觉得很喜悦。我是一个老师，可是我总在怀疑一件事情，我读的经跟我的生活，我读的经跟我的修行怎么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融在一起，你告诉我。你去反问我说你在读什么经，我跟老师讲说我现在读无量寿经，我说阿弥陀佛的48愿是在你的教育，在你的生活当中实现出来，那它就是净土，它就是庄严佛土，你在做这件事情啊。他说是这样，所以他们开始去做了。看到他往下走的时候，我跟他讲说，这个东西慢慢的你要把它记录，要有出版品，我希望你们能写出东西，那是我们其他的县市也会去做这个事情，让其他的国家因为越需要，尤其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，也需要这个东西。你们要继续努力，我们希望你把这个东西移植到别的地方，再去移植，就像加盟店一样，慢慢做出去，是让这个理念可以更多成为一个社区教育的核心。你们真正成为教育家，这叫庄严佛土啊！结果他们现在移植在台南，也开始在有人开始在做这个东西。我们希望 任何一个东西都在发展。这一次师父回来，他很关心教育。我说师父，那两个人也特地跑到香港去看师父的，就是那两个人，他创立了一个新的，他就需要是教育，他就是像佛陀的理念一样。结果师父很高兴，请他们来给他做了一个简报。这一次师父回来的时候，我讲这个故事给你，不是大家都去做同样的事情，而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，都在那个地方，就在你随时一个地方，就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头，哪怕就是你啊，明天早上啊，你自己啊，这个把这个心安顿的好一点，去走一走，这件事情通通都叫转法轮，通通都在实现那个净土，哪怕你把你自己一点点的自己的心得跟别人分享，那也通通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最后都通通要回到严禁佛土，安住四法，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这个课题上来，不是只有读经，只有读经的时候还没有变成般若，是在那里最后产生了以后，在你的生活里头才真正展现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。